被融化，我们的心就为此感谢赞美你，因为实在是主你的恩典，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一同献上我们的敬拜。哇，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主啊，你今天也借着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读你的话，思想你的话，也有力量去谨守遵行你的话。巴不得主，我们出去能够把你的福音传遍天下，把你的福音，把你自己这件最宝贵的礼物，主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的街坊邻居、我们的朋友、同学、同事啊，我们的同胞、骨肉同胞，主啊，你自己带领我们，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凡事都能够行。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聚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这是弟兄姐妹很熟的一节经文。以赛亚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马太九章三十八节。九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瓜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使徒二十六章十八节，使徒二十六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你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有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接下来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啊，也是弟兄姐妹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还有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最后两节，马太二十八章，马太最后一章，二十八章最后两节，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他们要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传福音，为了布道会啊，我们上个礼拜讲，我们要请人来听，请人来辩论，请人来看，请人来得救恩啊。今天我就是要讲一个去字啊，上个礼拜讲来，今天要去啊，去是比较有点挑战性哦，因为请人来你就打电话 email 比较不费劲啊，当然也花时间，但是去这个花的代价更多。你看巴登路局的 traffic 不怎么好啊，你要从东开到西也不容易的哈、特别是下雨的天啊。上个礼拜长老们执事会主席在雷电大雨交叉中出去探访，别人因着他们去看到他们的爱心，弟兄姐妹的爱心就信主了。你如果电话 email 不容易的，但是你一去，特别是在那个暴风雨的晚上，你看你外面有人敲门，一看一打开啊，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看我，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去是要付代价的啊，所以今天特别要来讲这个题目啊。一方面我们要请人来，一方面我们要去传福音做见证啊，带领人帮助人信靠耶稣基督，进一步培训他做主的门徒啊。我们今天第一个讲题就是讲到谁肯去，刚才读的以赛亚书六章八节啊，神在这边呼召谁肯去。神当然知道以赛亚要去啊，神怎么不知，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嘛。不过神给以赛亚一个机会，让以赛亚甘心乐意去。以赛亚在圣殿见到神宝座的异象， 看到自己的不洁，听到神的呼召，他甘愿去。圣经很奇妙，圣经在这边不是说神，不是说谁能够去，或者说以赛亚你去，没有。圣经说谁肯去，肯很重要，能不能是神的问题，你若肯神就能，你若不肯，你若不肯在传福音的事上与神同工，神也不能。神不是没有能力，神会另兴起别人来。所以今天的问题在乎肯不肯，愿不愿意。神不勉强我们，神给我们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神从来不勉强我们做什么事啊。所以啊，如果神要问说谁能够，每一个人都说我不能，我不配啊，我们都会这样自觉。如果神这样问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够资格，都会失望。谁能呢？但是神没有这样问，只要我们肯，神就在人肯的这件事上彰显他的奇妙。以西结啊，不是耶利米年轻被呼召的时候也是这样推脱说，我是年幼的。摩西也是一样，我是数日不能言的，没有口才。是的，照人来看，这些旧约的先知，这些耶稣的门徒，也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除了保罗之外，路加医生之外。神不是看他们有没有什么能力，只是看他们肯不肯。主耶稣一呼召，约翰、雅各马上撇下渔网跟随耶稣，马太也是一样遂立。耶稣的门徒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肯跟随耶稣，只要肯，神就使用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愿意肯去？只要重要的是肯不肯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传福音是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呼召我们、差遣我们做他的使者，这个职分崇高、尊贵、荣耀，远非其他各样的工作事业所能够比。你为何不肯呢？怕付代价吗？怕自己装备不够吗？我没有爱灵魂的心呢？以赛亚在这边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结果因为以赛亚肯愿意顺服，神的荣耀借着他彰显出来。亚历山大大博士在印度传道多年以后，因为年纪和健康的关系回国养老。一天他在一次奋心会讲台上向听众恳切的说明印度的需要啊，就是英国啊，印度当时是英国管的殖民地，希望有人现身前往印度传道，语气恳切，却没有人感动。啊，他在很激励的讲道之中昏了过去。啊，医生就把他检查。啊，不久他开了眼睛，说我在哪里？医生说，请躺卧，你太弱，不可以再讲话。他说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把我抬回去讲台。啊，我要说完我的话。医生说你尽 再去，虽然我不能够再传了、我劝你死在印度最有和的最有名的和尚，死在那里，让印度人知道至少有一个人愿意救他们的灵魂，为着他们舍了性命。顷刻间，许多青年回应说：“我肯去。”第二，主差你去，马太9:38，公使徒26，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今天我们有空调的车子，到处可以开去。主耶稣当年步行走路，走遍各个城镇、各个城乡，没有一个城他忽略过的。看到人痛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虽然有吃有喝，但是心灵痛苦，心灵没有归宿。所以耶稣就这么讲：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去收，打发他的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为什么？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工人少啊。工人少是今天的难处，今天的问题。信徒不肯来主日学受培训，主日学是最有系统的教学，不亚于神学院的教学，甚至我相信所有的老师都有生命的见证，不但是讲讲真理而已。当求庄稼的主耶稣基督差派工人去，如果你肯去了，那好；如果你不能去，求你，请你为这件事祷告，求耶稣基督差派别人去。或许你祷告神差派你去，你也不要害怕，因为主必与你同在，也必给你胜过工作的能力，得胜而有余嘛。通过不同的管道，通过讲台的信息，通过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向你讲话。你今天早晨读的圣经就是在向你讲话，诗篇28篇今天就是主在向你讲话。知道主是我们的磐石山寨，是我们的靠山，是我们的坚固台，是我们的帮助，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你觉得你信靠主是这样的主吗？所以我们应当刚强壮胆出去，主差我们出去啊！圣经说出去做什么？出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魔鬼撒旦的权势归向神。是的，刚才唱的那首诗歌，的路宝贵十架也是这样，非常宝贵。福音的工作就是叫心灵、心中、心灵的眼睛，不是肉身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叫人能够看见。然而今天很多人瞎了心眼，看不见神，也看不见自己的灵魂，还说哪有神。我从无神论信仰的背景出来的，啊，哪有神？唯物主义就是相信有物，看得见才相信。电灯里面的电你看得见吗？看不见的，实验也没有办法证明。但是通过这个现象，发热发亮，你知道有东西进去，就是电。同样，神也是神，看不见，神通过弟兄姐妹爱心的行为见证。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看到是由神与他们同在，神住在他们里面。不但圣经客观的真理这么讲，信徒真的信徒都有这种生命的见证，能够证明神真的在我们里面，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色大宝座上要审判所有没有信的人，这些人走向灭亡沉沦而不自知，实在令人可悲。这次布道会就要来了，我们就是要借着这次布道会把人从罪从黑暗里头拯救出来，进入他爱子光明的国度。以前在黑暗罪恶的辖制中，各种赌博、凶酒、淫乱、仇恨、凶恶、贪心、嫉妒、骄傲，从这样罪恶的捆绑中，他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活在黑暗里头，我们不知道。圣经常用黑暗来形容这个罪的光景。不仅是这样，今天人追求物质的享受，甘愿做物质的奴仆。个人的时间、精力、个人的体力都被物欲诱惑所压制、所榨取。老板榨取我们，我也做过 employee， 我也知道。所以有许多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体力来礼拜堂敬拜神，来上主日学，来侍奉神，来敬拜，来侍奉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今天世人的普遍的光景是落在瞎眼里头，心灵的眼睛被魔鬼撒旦迷瞎了眼睛，不叫福音的光照在他们的心上。因此今天人类最重要的就是福音的拯救。神派我们去，教会个人都有责任把这光明的福音带去传给黑暗中的人，传给这些死在死因幽谷的百姓。主啊，让他们能够离黑暗归入光明，让他们心灵的眼睛得以开啊，让他们从黑暗的权势下归向神。归向神是从没有神的方向转离悔改来信靠有神，从灭亡的道路转过来啊，信我就是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蒙赦罪。这是神给人开的一条活路，唯一的办法，唯一的拯救啊！为什么相信耶稣就罪得赦免呢？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借着这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罪，为我们流了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圣洁。因此我们信耶稣代替了我的罪，我的罪就被赦免了啊，就能够跟神和好了。保罗一生至少三次旅行布道，第四次被押到罗马去，地中海北岸许多城市乡下各个地方他都去过了，为了传福音，为了做见证，为了把这些在捆绑压制的从罪恶里头人拯救出来。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他没有违背在大马色的意向，毅然卓然、毅然决然地走上奉献的路，为主受苦受难。第三，去哪里？去马可福音说往普天下去，去普世这个马太福音说传福音给万民听啊，马可也是说万民听，万民就是各个民族了啊。路加福音说讲到万邦，就是万国，到万国去做我的见证。使徒一章八节更是说，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啊，一直到地极啊，做我的见证。所以特别是诗篇六十七篇，如果你有空回去看一看诗篇六十四篇，诗篇六十七篇神借着诗人告诉我们，救恩要传到万国、万民、列邦、世界、世纪。讲到救恩不是只局限于给犹太人，也不局限于给某一个地区的人，救恩是神为万国、万民、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为地的世纪所有的人，为列邦所预备的我们虽然是小教 少植物，表示福音是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啊！所以我们要往普天下，向所有的国民传福音。今天我们最好传的，当然是我们同文化、同背景的、同样语言的，中国人。如果中国人，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的同胞，我们都不能传了，不要想说去向异文化的人传。当年十八、十九世纪这些宣教士，他们真的是可歌可泣，真的是离乡背井。为了要遵行主的命令，为了爱人灵魂的心，他们不远千里坐船几个月，从英国、从欧美各地来到东，来到远东世界各国。北欧有一个小国叫芬兰啊，我86年回台的时候去教会聚会，聚完会后牧师给我介绍两位北欧的。学教室，哇！一开口讲那个台语，流利的不得了，比我还流利。真的，为了传福音，他们师母的教会也是新义会啊，也是由芬兰这个小国家的小教会差派来的。芬兰是小国，教会都是小小的几十人，但是他们墙壁上都贴了许多他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国。教会宣教史上最有名的宣教，不是这些全时间的宣教士，乃是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就去宣教这一批人。最有名的就是剑桥七杰跟牛津三位啊，这十位可以是英国这个学生宣教史上最有名的一位。今天我简短的讲这些。剑桥七杰里面的其中的一位啊，叫做斯达德。斯达德的家世，父亲非常的富有，不敢说富可敌国了，至少他跟他的几个弟弟啊，所享受的产业不得了。他是剑桥大学高材生毕业，又是板桥的啊校队的队长，参加很多国际性的比赛。以他的背景啊，他又是尊贵的啊家族的世子，有这样的背景，家庭又有钱，他又从名校出来，又有很好的工作前途，但是他进到内地会戴德森有一次的聚会，他受感动，他愿意舍去这一切，跟其他六位，一共七位，坐船到中国参加内地会来传福音。他得到一笔大遗产，在1890年50万英镑，1890年那可是多得不得了了，50万英镑全数拨给中国作为布道慈善机构用。他跟他的妻子在中国大陆遇到的一位女宣教士结婚，生了四个女儿。他没有把家产遗产留一部分做自己用，全数缴出去，跟别的内地会的宣教士一样过共同艰苦的生活，凭信心过活，常常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在中国一共10年，前5年每天踏出家门，没有一次被街坊邻居连续咒骂他们。在这个10年，他为中国布下了多少福音的种子，培训了多少中国的信徒，过着艰苦素质生活，心灵方面也非常的困苦，结果夫妻两人身体都病倒了。10年后回英国养病后重新得力，神 生病了，六年后身体不适又生病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会生病吗？他一天工作18小时，数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别人怎么劝他要休息啊，要有娱乐啦，要这个那个，他个性就是这样，要干就干到底。六年后又回去英国养病，他原来生第五个女儿在中国死了，后来回到英国又生了一个男孩，没多久也夭折了。后来神又呼召他，他就参加这个非洲的一个差会，他的太太，他的两个女儿，太太没有去，两个女儿跟小女儿的女婿一起跟着去，在非洲，他把他一切生命，一切都奉献在非洲，在非洲宣教20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非洲成立了环球福音会，把福音传给许多世界的少数民族，包括中国的西藏地区。1931年，71岁，安息主怀，参加追思礼拜，送葬的人数达2000多人。4个部落酋长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最后，大使命，这是我们很常听到的培灵信息。大使命也是布道会信息，因为前半段是要做门徒，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做门徒。其次就是要造就培训信徒，做门徒就要我们就是要去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给他受洗。接着下来就是要培训这些出信的人，让他们在真理上扎根，让他们生命长进。这一切我们还是要去，你们要去使万民，不去的话怎么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既然是主的使命，我们就不能够违背，因为主有权柄。主耶稣下这个使命之前，他说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有权柄吩咐我们去，他也有权柄，因为他为我们舍命流血，他能够差派我们去，命令我们去所以既然是主的命令，主的使命，我们就不应该违背不可推辞。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可能就在门口了，好像圣经讲的，在这仅存的年间，剩下余下的光阴，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不久死于非洲。二儿子毕业又送去，又死了。三儿子毕业，学校说不要去非洲了，换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母亲不肯放，奶奶叫他去非洲继续他哥哥们所做的事。后来也死了，牧师很难过来看他，安慰他。临走的时候对这个寡妇说，你到底有没有后悔？他想了一想说，有，不是后悔三个儿子到非洲传道死了，乃是我没有第四个儿子再奉献给神到非洲去。后来牧师请他在教会做见证，他奶奶说同样的话，后悔没有第四个儿子送去非洲。牧师问在座的年轻人，有没有谁愿意做这个老太太的第四个儿子？当时有十个人举手，都愿意，表示要被派去非洲把福音传开。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感谢您。主啊，我们是顶着肉的，多少时候我们没有爱灵魂的心，我们冷淡退后，我们不冷不热，我们对你的福音索然无味。主啊，我们也不相信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我们有许多的自视，自以为是，有许多的想法。主啊，我们有许多的时间为着自己，没有能够来为你，为你的国度，为你的教会。主啊，你的心意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你愿意万人都明白真道，能够来认识信靠主耶稣基督。主啊，巴不得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的感动带领我们。主啊，让这个教会是个拆传，是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个培训信徒的教会。主啊，你来装备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精兵，让我们能够把人心灵的眼睛打开。主啊，把人抢救出来，脱离黑暗归向光明，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归向你自己。求你圣灵来彰显你的能力，圣灵充满你的教会，你宝血洁净我们，你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能够结出你圣灵的果子，有你的生命，更能够来荣耀你，也给我们有智慧的心，知道如何来传，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你的面前归给你。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教会拆传委员会请我今天稍微简报一下我们对国内神学生的支持。去年我们有接纳十二位河北的神学生以及吉林的神学生，根据史长老和我去那边的跟他们的交通，我们知道吉林的神学生几乎都有他们各个地方的教会在支持，只是传道人有比较需要。但是河北的神学生目前经济困难，这个需要我们的支持帮助他们。河北目前这一届的神学生有九位，等一下你们会在幻灯片看到他们。目前一共他们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全部一共有25位神学生，每一年接受一年的密集的培训，早上起来亲近神，然后有老师来教圣经，教各种系统神学，教各种实用的牧会用的一些教学，整天的教，整天的学，从头到晚，连续一年。一年以后差派到各个教会去实习一年，在一年以后他们可以去进一步的去深造，可以送到北京或别的地方深造，出来以后就差派到各个工厂去做传道人。所以整个过程就是这么样。这些学生真的是需要我们在祷告中帮助他们，经济上支持他们。这个吉林的教会跟河北的教会是有一些不一样，不过都是需要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已经 费也是400美金，我们希望在神学上的支持上是由弟兄姐妹来奉献。以前年选去年是我们个别的认领每一位我们感谢主，有多位弟兄姐妹认领多位的神学生，不光是认领一位，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所以我们把河北多余的认领的拿去吉林这次我们就集中在河北神学生的需要希望你们为这些神学生祷告。这些非常可爱的高中生，年龄20岁，17、18岁到20岁左右，他们愿意为主好好的装备自己，将来蒙神使用，差派他们去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25位神学生这一届有9位，我们就很快的看过这9位的神学生，让我们对他们有一个认识。那我们就